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上次同大家分享的信息，
在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中，
就是常作属灵反省的人生，
叫做常作属灵反省的人生。
其中我们提过有一个秘诀，
其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秘诀，
就是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来看一下这幅图画。
我们就是信服、遵从、遵行、反省，然后再信服。
我们就是要顺服、遵从、遵行、反省，然后再顺服。
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更新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
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来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
我们只管遵从神的道，即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只管来遵从神的道，就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基础里面，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基础里面，
努力来到研读圣经，
努力地研读圣经，
去检视自己的信念和意念，
来检查自己的信念和意念。
因为我们的信念和意念就是影响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信念和意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们只管遵行神的道，
我们只管遵行神的道，
身体力行来到是怎样表里一致来操练自己。身体力行，表里一致来操练自己。
身体力行神的道，表里一致来操练。
我们都常存圣灵反省自己的心智。
你要常存那个属灵反省的心智。
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常存属灵反省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长存在属灵上反省的人生，
就好像这张图画，
就好像下面这个图画，
这个是一个螺旋或者叫循环周期的一个程序，
这是一个螺旋或者是叫做循环周期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生都是要不断让圣灵去更新，
我们一生都不断地要圣灵来更新，
从下而上，
从下而上
是要有进步的，
是有进步的，
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
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
有人亦都会将巴别塔在画家 的意念当中时呢，将巴别塔都画成好像一个螺旋形这样，
就是在有些画家的图中，他们把这个巴别塔呢画成一个螺旋的形状，
一直这样卷到上去通天，
一直旋转着上去通天。
这里是人讲紧圣经里面讲紧人第三次的犯罪，
这就是在讲人第三次的犯罪。
他是想传扬人自己的名，
他们是为了传扬人自己的名，
他与人与神来抗齐，
他们的与神来抗衡，
他是自己想去与神抗齐，
他们是自己想去与神来抗衡。
咁我哋呢个螺旋又点啊？
那我们这幅螺旋的图又怎样？
系咪我哋自己去咁喺呢个螺旋里边去点不断更新去到神嗰度咧？
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螺旋当中不断的更新自己来到神那里呢？
如果我哋睇翻对上以前嗰图，
如果我们来看以前那幅图，
我哋系被圣灵去更新。
我说是被圣灵更新，
系靠神嘅力量嚟到将我哋去更新。
是靠着神的力量将我们更新，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到达神那里。
不是靠我们自己，
并不是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靠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你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
你是因着什么才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
你是因为什么你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
第一个问题，你几时的时候的时候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世界上有神？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当人 是打一本圣经向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才相信有神。
是不是当有人打开圣经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才相信有神？
不是，好吧，那是几时啊？
不是，那是什么时候呢？
你可以答。小时候的时候。为什么在小时候的时候你已经相信有神？
为什么你小时候就相信有神呢？
即身体上有些毛病，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好了。我听
他说他小时候觉得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呢他并不知道是神，没错，但是他相信有。
OK， 就是你看到一些异象，我觉得
那你是否有看到什么异象吗？
不是。那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经历呢？ 你想一下，你怎样是知道，你觉得知道有神？
那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经历，你觉得是让你觉得有神呢？
是不是真的要有些神迹先我们才知道有神？
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些神迹我们才觉得有神？
是不是？
他是讲说他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就听到说讲有神，但是呢他是在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时候才觉得是真的是有神。
当然呢，每个人都心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你觉得是有神。
但我每一个人是因为自己有自己的个人的经历让我们觉得有神，
这个也都会有可能，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你发不发觉到有一个神迹是他是同时被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是有一个神迹他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呢？
这个是公开的，
这个是公开的，
不需要收埋的，
不需要隐藏的，
是每个人同样都可以感受到的，
是每一个人同样都可以感受到的。
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一个神迹来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原来它是一个神迹来的？
让我们看神的创造啊，
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创造。
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
大家都很熟悉，对吗？
在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里面，
在创世纪的一章一到二节里面，
它里面我不会逐节去讲，我要讲就是它一个的总结力，就是神是将由一个空虚荒芜的荒芜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我不会就是来讲这个细节，但是呢它有一个总结，就是说神将一个空虚的荒芜的混沌的世界
成为一个有秩序有光暗光明有生气亦都有生命的世界。
他将它创造成为一个有秩序有光明有生气有生命的世界。
并且在圣经里面记载说神是曾经有多次有六次呢他看见这个世界创造之后是看着是好的。
而且圣经里面记载神多次，其实也就是有六次他说他看着是好的。
有没有人数过哪次啊？
大家有没有数过是哪六次呢？
好，给下功课你们回去你数一下。
这就给你们的那个家庭作业，回家可以数一下，
数完告诉我听。
如果你们数完了就回来告诉我。
好，跟着都第六日了，
跟下接下来就到了第六天。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这么说，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样讲，
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圣经重复了两次，
圣经重复了两遍，
他讲完好像都不够，
他讲完了觉得还不够，
再要讲多次，
他要再多讲一次，
就话系照住神嘅形象嚟去做男做女。
就是说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跟住系点样啊？
接下来又怎样呢？
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佢哋说。
又对他们说，
你要生养众多，
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
治地治理呢个地，
治理这地，
管理海中鱼，空中嘅鸟，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所各样行动嘅活物，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原来神系最后去做人，
原来神是最后来造人。
最后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做男做女，
最后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并吩咐人要治理他的地和管理这个地，
并吩咐人要治理和管理这地，
管理一切的活物，
管理一切的活物。
然后神跟着说，
然后神跟着说，
看着一切所做的都是甚好的，
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的，
即是说神所造的世界是要有人才是最好的，
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世界要有了人才是最好的，
才是好像在这个箴言书八章三十三至三十一节这么讲，
就好像箴言书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讲，
他说神的创造是成为他的 喜爱，
就是神的创造成了他的喜爱，
在有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才是最喜爱的创造，
是因为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才喜爱他的创造，
原来神是为了人去预先预备一切的，
因为、原来是神为了人才预先预备了一切，
包括人的生命人的生活的需要，
包括人生命和生活的需要。
如果我们看他创造的次序，
如果没看他创造的秩序，
他先有空气、海、地和植物，
他先有空气、海、地和植物，
也都有日月星辰来到作时间昼夜的管理，
也有日月星辰来做时间昼夜的管理，
跟着也都有海、空、地上生物和各从他来的动物，
接下来有海空和地上各样的动物，
整个创造的过程呢，那个次序都是息息相关的，
整个创造的秩序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黄牧师曾经在一次的讲道里面提过，
黄牧师曾经在一次讲道中提过，
他形容整个创造过程呢，就好像一条的锁链，
他说整个的创造的过程就像一条锁链，
每一个环节是紧紧彼此相扣，
每一个环节都彼此相扣，
但是这条锁链你怎样动它的时候，它的次序都不会掉链，
就是这条锁链不管怎么样扭动，它的次序是不会、调换的。
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创造，如果我们不是先有光、水和空气的话，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造，如果不是先有光、水和空气的话，
不是先有一切的蔬菜、果子、植物、的话，
如果不是先有一切蔬菜、果子和植物的话，
那些的果子、食物就不能够去生长，
那这些植物呢就不能生长。
如果我们没有光、水、空气和植物的话，
如果没有光、水、空气和植物的话，
一切的生物也都不能够有空气、水和食物去供应它，令到它生存，
那一切的生物它都不能有靠着这个空气、水和食物来生存。
原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时候，这样的创造这么精密的是一个精密的设计，
当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设计和创造是很精密的，
这个这么精密的设计它原因何在呢？
这样精密的设计它的原因何在呢？
原来这个是神整个创造原来一个的美意，
原来神整个的创造的美意，
它是以人为一个中心，
原来它是以人为中心，
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创造，
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创造，
它给了人原本有一个超然的一个的尊贵的身份，
它给了人有一个超然和尊贵的身份，
因为它是以动物呢，它只不过是各从其类，
动物呢，他们不过是各从其类。
只有人是按住神的形象去做。
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当然呢，这里呢，按住形象是啲人有两个解释。
按照神的形象呢，有两种解释。
是代表呢，就是我们是同父亲和子女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
一个呢是表明父亲和子女之间亲密的关系，
亦都系解释嘅人就系神嘅一个地上嘅代表。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总括嚟讲，人系有一个好尊贵嘅身份。
总结来讲，就是人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人原本亦都有一个管理嘅权柄。
人原本有一个管理的权柄，
是与神同工，是治理个大地的一个同工，
是和神同工来治理大地。
我们看回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九节，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十九节。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他讲到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他说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称，他的名字
就是他的名字。
是神是给人去到为了每样的活物来到去命名。
神叫人按着各样的活物来为他们命名。
在旧约时当时的意思是为了这些活物去命名，其实是就神一个授权的仪式。
按着各样的动物来为他们命名，其实就是授权的意思。
是授权人去怎样去管理这些活物。
就是授权人去怎样管理这些活物。
人原本亦都系有系得到神嘅赐福嘅。
人原本是得到神的赐福的。
喺一章廿八节里边，
在一章二十八节，
佢叫人系要生养众多。
他叫人要生养众多，
系为人预先预备咗一个家庭同埋社会嘅一个关系。
他预先为人预备了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他亦都将系喺人嘅创造当中，系女人系男人嘅骨中之骨。
他在创造中让女人成为男人的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肉中之肉，
系成为一体嘅一个亲密同埋一个嘅和平嘅一个平等嘅关系。
他是成为一个亲密的和平的关系。
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人彼此就应该有一个坦诚相处同一个和谐的一个的夫妻关系。
本来夫妻二人就应该有一个坦诚相处
并且是将这个关系承传到下一代，
并且将这个关系传承到下一代，
即是说每一代的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就是每一代的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到今日的时候的时候，人与人都应该要有什么关系。
到了今天，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不是这样？
但是当今的社会的关系是怎样呢？
今天人这个关系是不是这样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
是不是这样？试想一下。
是这样的吗？请大家思想一下。
早几个星期，我看到一个消息。
前几个星期，我看到了一条消息。
在伊斯兰国里面有一个嘅参加咗伊斯兰国嘅一个嘅年轻人。
有一位去参加了伊斯兰国的一个年轻人。
佢妈妈后来发觉唔对了。
他妈妈后来发觉不对。
他原本他们都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家庭。
他原本的家庭是一个穆斯林的家庭。
他妈妈发觉有问题了。
他妈妈发现出了问题。
所以他跟他的仔说。
所以他就跟儿子讲。
他说你退出这个伊斯兰国了。
他说你退出这个伊斯兰国吧。
这个年轻人他结果是怎样呢？
这位年轻人结果怎样呢？
他将这个消息同翻伊斯兰国的首领咁样讲。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个伊斯兰国的首领。
伊斯兰国这个首领下了一个命令。
伊斯兰国的首领就下了一道命令，
叫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的战士去处决他妈妈。
就叫这个年轻人这个战士来处死他的母亲。
这个世代是这样的吗？
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
这个世代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样的吗？
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这样吗？
这个世代神要我们尊主为大，但 是要这样来尊主为大的吗？
这个世代是叫我们尊主为大，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我们看看今天世代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怎么去处理一些政治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关系。
他们是用一种对抗的方式，
他们采用的是对抗的方式，
他们是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仇恨，是不信任的一个状况。
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仇恨和不信任的状况。
今天的世代会是这样的，
今天的世代就是这样。
但人原本的情况时候，是人是应该是得到一个安息的生活的，
就是原来的创造是人应该有一个安息的生活。
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二章二至三节的时候，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二到三节的时候，
神是赐福给第七日，
神赐福给第七日，
与一切所做的都是属于神，
因为一切所造的都是
所以我们一切所做的包括我们人都是应该是得到神的祝福和爱护，
因为所以所有的创造包括人都应该 得到神的爱护。
我们是有一个安息的生活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安息的生活，
不是去到一个这样恐惧战惊战惊的一个仇烦的生活的，
不是过一个恐惧仇烦和战惊的生活。
神最终的心意，
神最终的心意
就是人原本是属于神，
就是人原本是属于神的。
神希望永远与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人同在。
神希望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永远与他同在。
让人去享受这个他精心设计这个创造，
让人去享受他精心设计的这个创造。
圣经他跟着在二章十至十五节里面这样形容。
圣经接下来在二章十到十五节这样形容，
他说我们应该是住在一个四道金碧辉煌的河，不断滋润这个伊甸园这个乐土上面。
他说我们应该是住在这有四道金碧辉煌的河的伊甸园，
我们在那里是应该要享受到与神同在是一个永恒的生活的，
我们应该享受那与神同在的那个永远的 生命。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以下这幅的图画，
让我们来看一下思想下面这幅图画。
我相信伊甸园比这张图画更加靓，不过我找不到一张更加靓的。
我相信伊甸园比这张图应该更美，但是我没有找到。
这个是一个画家里面的一个的想法，
就是在画家中的想法中的伊甸园。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是一个与神共一个一起共享的一个永远的生活，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与神共享的一个永远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的我们很害怕的猛兽是可以与人同在的，
我们看到就是人很害怕的一些猛兽可以与人同居，
但今天呢人竟然害怕了我要管理的动物。
但是现在的人呢，他们就很害怕他们本应该要管理的动物。
为什么会调转了呢？
为什么会调过来呢？
如果我们能够去回那时候的就是神原本的设计那个的生活，你说多好呢？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原来神所设计的生活该有多好啊。
你渴不渴望了？
你有这个渴望吗？
人最喜悦的就是他能够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人最渴慕的就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
但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他可能也都很痛心，
可能他也很痛心，
但这个关系也都因为他所爱的人而破坏。
这样的关系因为他所爱的人被破坏。
人为了神，为了人，为了我们预备了做了这么多事情，
神为了我们预备了做了这样多的事，
他要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给他一个美意，
他希望我们得到神的美意。
而得到神这个美意的条件是什么？
而要得到神的这个美意的条件是什么？
他只是有一个吩咐我们不可以做的，
他只有一个吩咐，就是我们不可以做的。
其他你都可以有的，
其他你都可以有，
但这件事你不可以有。
但是这样这个事情你不可以有。
你是他在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这么说，
他在二章的十六十七节这样讲，
他说神吩咐我们呢，各样的树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个分辨是我树你就不可以吃。
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只是要求我们要顺服这位创造我们的主，
他只是要求我们要顺服这位创造我们的主，
不要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神的主权和本位，
不要超越了神的主权和本位，
不要贪得好像神一样，
不要贪婪的觉得自己想像神这样，
可以完全来到作自主权，
可以完全的来自己做主，
可以自己判断错抑或对，
可以自己来判断错还是对，
你只是需要相信神所的判断，
你只要来相信神的判断，
他因为他一定是比你最好的，
因为他一定是给你最好的，
甚至他连这个唯一的一个吩咐，
甚至他连这个唯一的吩咐，
他都是没有爱的在当中，
他也没有爱在当中，
他都为人是很多的担心，
他也为人有很多的担心，
他担心我们，他不想我们死，
他担心我们，他并不想我们死，
他不想我们带着罪去永远都是永远这样死，
他不想我们带着罪进入永远的死亡。
你认为人要顺服神
你认为人要顺服神
应该在哪个时间开始的了，
应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在哪个时间应该开始的，你觉得
这什么时间应该开始呢，你觉得
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就是神吩咐做了个吩咐你顺服，是不是，
但在圣经中神吩咐你要顺服，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时间开始啊，
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吗，
是不是，
是吗，
有人说不是的
有人说不是，
其实我讲了个答案的了，
其实我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
其实啊，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这位就是一个独一的、一个唯一的创造主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这就是独一的、唯一的创造主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在创造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顺服这位这么爱、有爱的一个的创造主？
那是不是就应该从创造的一开始，我们就应该顺服这样一位蛮有爱的主呢？
保罗在当时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体会到这一点。
保罗在当时可能已经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他在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这么说。
所以他在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这样。
一章二十节里面这么说。
一章二十节这样讲。
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啊。
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他的创造之物呢，就可以晓得，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你无可推诿这位神，就是你要信服那位神，
你无可推诿，就是说你要顺服这位神。
所以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时候，不是去到他要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要懂得 去顺服他。
所以我们要顺服这位神，并不是我们要等到他吩咐我们这样做，我们才去做。
因为人是属于他的。
因为人是属于他的。
我们在他主权之下的。
我们是在他的主权之下。
我们本应就要顺服他的。
我们本应该要顺服他。
是不是真的要人今天要人跟你讲的时候，喂，你不要啦，你不要的时候，你才是懂得去顺服的。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别人告诉你，你别这样，别这样，你才去顺服呢？
当人要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当别人需要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其实之前你可能已经受了很多苦了。
其实之前你可能已经受了很多苦
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苦来过我们的生活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苦的来过这种生活呢？
可惜人就是要这样追求。
可惜人就是要这样追求。
他追求呢，他不是追求要是享受神已经为了他设立这个永恒的生命。
他并没有来追求神已经为他设立的这个永恒的生命。
过着认为一个神已经讲了一个甚好的生活。
过着一个神认为甚好的生活。
以致他们追求他们自己的权力。
以至于他们要追求自己的权利，
智慧能力要与神看齐。
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与神来抗衡。
他要有自己的自主权。
他们要有自己的自主权。
过着我们自己情欲中认为是合乎自己意思的一个生活。
他们过着自己情欲中认为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你觉得这生活会过得好吗？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好吗？
如果我们看回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士师记的主题，
士师记的主题，
它的主题就是说各人偏行己路，
就是个人偏行己路，
任意而为，
任意而为。
如果我们看整个士师记，就是人那个的败坏就是不断不断地去循环发生。
你来看士师记的话，就发现人的这个败坏是不断的循环发生。
人的不信服的罪就是不断不断在这个诗卷里面所讲里面发生。
就是人的不信服就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中发生。
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
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
士师记那时候那些以色列民的时候，你猜他知不知道了？
其实在讲士师记这些人的时候，你觉得当时他们是否知道呢？
由创造人开始，亚当夏娃那时候，他应该知道的。
从创造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已经知道了。
士师记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去发生。
但是到了士师记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来发生这些事。
今天我们呢已经是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有圣经给我们一个根据。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经给我们的根据。
你估今天我们口称为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主啊，是我主的那些人，
你觉得当今这些基督徒，他们口里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样的人，
你估今天他知不知道？
你觉得他今天知道吗？
你还有没有借口说你不知道？
你还有借口说你不知道吗？
他们可能都是好像现在世人这样，
他们也好像现今的世人这样，
按照自己的情欲来到拼命去追求，去拥有自己的权力、地位、物质、享受。
他们按照世人的标准来不断地追求这些物质、权力和享受。
好像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广告，是不是？
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广告一样。
广告现在最 hit 的、最流行的 hit， 就有什么的好令我们吸引的广告的标语啊？
现今的广告让大家觉得很受吸引的有一些什么词呢？
我可能都落后了，不过我都讲几句啦。
我觉得自己可能落后了，但是我还是跟大家提几句。
想做就去做，是不是？
想做就去做，
你不需要理会其他人，总之我自己的意欲想去做就去做。
你不需要理会其他人，总之我自己想去做我就去做。
或者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
或者说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只在乎曾经拥有。
当然还有很多了，
当然还有很多，
我讲的那些都是落后的了。
我讲这些其实都已经落后了。
要有一个华，他们追求要一个华丽舒适最有保障的生活，
追求华丽舒适有保障的生活，
多姿多彩的生活，
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们以为这个是最保障的生活，
他们以为这是最有保障的生活，
甚至他将这个这样的意念来都带到他的儿女的身上，
他们甚至将这些意念灌输到自己儿女的身上。
他们跟儿女去做一些的抉择，
他们帮儿女做一些抉择。
他们做这些抉择的时候，他认为比回来敬拜神是更加重要的事。
他们就是给儿女一些选择，就是比回来敬拜神做一些这样的事。
当然呢，增进那个的知识才能得到好的学位前途，这个是好的。
当然我们要增进知识才能得到好的学位是很好的，
这个我们现实上真的有这个这样的压力。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要牺牲了和神之间的关系来到达到的话，
但是我们要牺牲了和神的关系来达到的话，
你觉得值不值得？
你觉得是否值得呢？
你牺牲了是神这些的，对将来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美好的生活，你觉得值不值得？
你觉得要牺牲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是值得的吗？
况且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有智慧有能力，这个都是神所赐。
况且我们能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能有智慧和能力，都是靠神所赐。
试想下今天如果我们不顺服神，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顺服神，
让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情欲来判断他自己对或错的话，
按照自己的情欲来判断自己是否对错的话，
按照他自己个人的情欲来选择我过自己喜爱的生活的话，
按照自己的情欲来选择过自己喜爱的生活的话，
你觉得这个社会会变成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先回去看回当时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受不信服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当时人不顺服的后果是什么？
暂且我们不去讲人类的始祖怎样去比如蛇引诱怎样去，那个过程我们暂且不讲。
我们暂且不去讲人怎样被蛇引诱这个过程，
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们留到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看回是人不顺服的后果，就在三章八至十节里面顺服。
你看到人不顺服的后果，就是在三章的八到十节中。
虽然神常常都主动来到去寻找人，
虽然常常的神会主动的寻找人，
因为人是他所最关心的，
因为人是神最关心的。
但是个结果是人犯了罪之后呢，他就开始害怕。
但是人犯了罪以后，他就开始害怕，
他逃避神，
他逃避神，
因为他的心曾经离开了神，
因为他的心曾经离开了神。
人犯了罪之后就往往都是会逃避神，
人犯了罪以后往往就会逃避神。
你想想今天，
你试想一下当今，
你是否也都有些事你自己是其实你说没有，你说同神一起，我们经常都是与神同在，其实呢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些事你是否是回避神的呢？
你经常说要与神同在，但是你内心深处有些事你是回避神呢？
内容我不讲那么多，
详细内容我就不多讲，
因为你自己知道的，
因为你自己是知道的。
你不是说已经是第一次你知道这件事，
并不是说你第一次才知道这样的事，
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驾车超速，
驾车超速，
我们明知的，
我们明明知道的，
其实我都知道，
其实我都知道。
有时要达到自己一个的目的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有时情有可原的，是不是？就是赶时间，
因为当有时候呢是觉得情有可原，因为赶时间。
我们望下周围有没有警察先，
我们先看一看周围有没有警察。
没有，踩快点。
没有的话就开快点。
是你没有警察，没有被警察捉到。
是的，你并没有被警察捉到，
但你被那个呢一直在监视着你。
但是呢，你被这位天上的一直在看见你这样。
或者有些人呢，甚至都不理会啊。
甚至有些人他就不理会。
他这些人呢，会不会是去到一个骄傲的情况？他觉得都不需要神。
甚至他到了一种骄傲的地步，他觉得他不需要神。
人的始祖就是这样犯了不信服神的罪。
人呢始终就是犯这种不顺服神的罪，
人就是逃避神，是远离了神。
人呢逃避神，远离神，
人是与神原来在同在的关系就这样破坏了，
人与神同在的关系就被破坏了。
所以十诫他头的四诫他所吩咐所要叫我们的诫命，就是说神与人的关系。
所以十诫就在讲这个人与神的关系。
当人的心离开了神的时候，
当人的心离开了神的以后，
因而罪就可以操纵人的身体去犯道德伦理的罪。
因而这个罪就会操纵人去犯这个道德和情欲的罪。
咁啊，人系好多去想办法，或者系又话揾心理辅导去处理人嘅道德嘅罪。
人现在就想尽办法去找心理辅导来处理这个罪。
道德上可以多到五花八门，今日
这种道德上呢就可以多到五花八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找多几多十个几多万个的心理辅导人帮你处理道德的时候都没用的。
你去找再多的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个心理辅导的人来帮助你都是没用的。
唯一你处理回那个道德的罪那个根源在哪里？
唯有你来处理这个道德的罪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什么呢？
罪的根源在哪里？
罪的根源在哪里呢？
罪的根源就是没有神。
罪的根源就是没有神，
就是没有信服到神，
就是没有顺服神，
就是不信服这个原本很爱你那个神，
就是不顺服这个原本很爱你的神，
不信服这个原本已经为你预备了很多的神，
你不顺服这位原本已经为你预备了很多的神，
反而现在很多这些心理辅导方面的时候是形成被人去推卸责任的一个地方，
反而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呢成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方法，
很多在一个法庭审判你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看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
很多在这个法庭审判的时候呢就会说他心理上有问题，
今天去有些没道德的一些的律师他就是用这些转一些法律来到去打烂了他的罪，
现在有很多没有底线的这个律师呢他就会来钻这个法律的控制来为他们开脱这些罪，
那些人就可以堂堂然走出去法庭以外的时候我是没有罪的，
这些人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走出法庭以外说我是没有罪的，
因为法庭判了我没有罪，
因为法庭判我没罪，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罪？
你是真的没有罪吗？
你问一下自己的良心，
你问一下自己的良心，
结果这个世界就有一个秩序，有原本有秩序的回到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
结果这个世界呢就是本是很有秩序的就回到了混乱，
这个世界看来好像有秩序，
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很有秩序，
好像有法庭的审判，
好像有法庭的审判，
有法律的跟从，
有法律的约束，
但今天法律都可以政治化，
但是当今的法律都可以政治化，
可以都是有人的意欲呢是可以加入去的，
也可以将人的意欲加诸其上，
今天人的意念的品格和行为都是其实很混乱，
其实当今人的意念品格和行为都是很混乱的，
你不可以去评论我，我不可以评论你的，
你不可以来评判我，我也别去评判你，
今天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当今的世界就是这样，
甚至在宗教里面的时候都有这些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异端叫做 New Age， 一个叫做新纪元的一个叫做，
就是现在宗教界也是这种状况，就像我们有知道有一个异端叫做新时代，
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来的，又去回一个混乱，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一种混乱的情况，
人的生活是由一个安舒是转为一个劳碌痛苦的一个情况，
人的生活由一个安舒的境界转到了一个痛苦和劳碌的情况，
以上都是一个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现时的写照，
以上呢都是现今人的写照，
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仍然都是其中的一个人，
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是否是其中的这些人呢？
可能你认为有时真是很难说有犯一两次的过界的事呢，不要紧，
有时候呢你会这样想，犯一两次这个越界的事呢也不是太重要，
都情有可原的，
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都有智慧有能力去控制我们自己去走回转头的，
我们有智慧和能力能够控制自己又走回来，
我们都不会犯大罪的，
我们不会犯大罪，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牧场的主人他预先放了一些警告物在这个栏杆的周围，
有一个牧场的主人他预先在他的这个牧场的周围栏杆放了一些警戒的警戒物，
當然咧，警告物咧就係從欄杆可能都仲有可能有三尺或者五尺距離啦，係咪？
當然，這些警戒物呢，就跟欄杆有三到五尺的距離。
咁先叫預先啊嘛。
他就預先放好這個警戒。
佢警告嘅牛咧，就唔好越過呢個欄杆嚟到食草。
他就警告他自己的牛呢，不要越過這個欄杆去吃草。
我唔知佢嗰個嘅警告係用字啊咩？啲牛唔知識唔識睇字噶啦。
我就 不知道他這個警戒物呢，是不是？是用写字的方式，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牛会不会认这些字。
我唔真系唔知道啊，冇问我。但呢只牛咧，就咧有一台里边一只小牛。
但是在这个牛群当中有一只小牛。
佢不甘同其他牛咧喺埋一齐嚟到食草。
他就不甘心和其他的牛一起在这边吃草。
佢好聪明。
他很聪明。
佢睇见近住栏杆嘅警告牌之前都仲有好多美草啊，系咪？
他就看见这个栏杆和警告物之间呢，他就发现有很多肥美的草。
他就渐渐走下走下，就走近去那个栏杆的那边。
他就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到栏杆这边。
啊，食完那些草之后呢，就觉得呢，是栏杆的地方那些草或者以外的草呢，是看来更加漂亮。
他吃完这个栏杆附近的草以后呢，他又看看，结果发现栏杆外头的草呢，就更加的鲜美。
他都醒目的了。
他都是很聪明的。
佢咧只系担个头喺个栏杆，在栏杆出边咧就食嗰啲草。
所以他很聪明呢，他只是去把头伸着去吃那个周围的草。
但系都食晒咯，点算呢？
但是吃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我牛仔细细，可以捐过去啫，捐过个栏杆出边。
因为他是一只小牛，他就可以钻过这个栏杆，
都可以食草，系咪？所以继续这样吃的时候呢，就越吃越远了。
但是他就一步步这样吃下去的话，就越走越远。
啊，他发觉他身体越来越肥壮。
他就发现身体越来越肥壮。
那他心里面，栏杆里面的牛是蠢的。
他就觉得这个栏杆里面的牛是很蠢。
所以他就越跑越远的时候呢，吃更加美味的草。
所以他就越跑越远去吃更加美味的草。
后来不知道吃吃下，何故他突然晕低了。
但是呢，他吃着吃着，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就昏倒了。
点解？
为什么呢？
啊？原来嗰阵时佢先发觉咧，佢食咗系有一滴香嘅草啊！
原来他发现自己吃了那个有那个叫一滴香的草。
一滴香系咩嚟噶？知唔知？
一滴香叫什么？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唔知道啊？唔知啊？
不知道吗？
你唔知喺国内有个传说咩？
你不知道在国内有一个传说吗？
记唔记得？我讲埋去你记得噶啦。
我讲完了，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佢食咗喺远处有一家嘅肥牛火锅店，早已经将呢啲一滴香放咗喺草里边嗰啲草啊。
原来他吃到了，就是在附近有一家火锅店。这个肥牛火锅店的人，他们滴的这个一滴香的这种草。
据传说就系呢啲一滴香嘅时候，会有人哋上瘾嘅。
传说中这个一滴香呢，可以让人上瘾。
系有人哋咧食完之后咧，会再翻翻去再食嗰个火锅店。
所以让人吃完以后，就不断的想重新回到这个火锅店。
去第二间都唔得噶。
去到第二家都不行。
呢间系黑店，你都要去噶啦。
就是黑店，你也一定要去。
呢日后最后。就成为这个火锅店里面客人享用的带有一滴香的那个肥牛。
他最后这只牛就成了这个火锅店里带有一滴香的这个客人享用的肥牛。
很有计划哦。
很有计划对吗？
神有一个这么好的计划，其实呢魔鬼也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神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其实魔鬼也有很好的计划。
他都会懂得去引诱你的。
他都知道怎样来引诱你。
问题就是说，你究竟你今日你自己的心是怎样？
问题就是，究竟你今日的心是怎样的？
可能你就是呢，你罪呢，亦就是把人家引诱去离开神，就好像这样，好像头先所说的。
可能呢罪就是这样的将人引诱，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样。
我们一次不顺服，就到到另一次的不顺服。
我们一次的不顺服就导致了另外的不顺服，
不知不觉远离了神，
不知不觉远离了神，
一点一滴的罪就好像好似唔算得系咩嘢，
一点一滴的罪好像算不了什么。
但系直到有一天系毁咗毁咗你嘅生命嘅时候，
就是有一天就是要了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先至发觉到原来已经离开神太远。
原来你才发现你离开神太远了。
你想翻转头都唔可以。
你想掉转头都不可以了。
感谢神嘅恩赐。
感谢神的恩赐。
佢并冇离弃我哋犯咗罪嘅人。
他并没有离弃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
昔日他已经要求人要顺服他，
虽然他要求人要顺服他，
就可以与他同在，
就可以与他同在，
享受伊甸园一个美好的生活，
享受伊甸园的美好的生活，
因为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今天神已经再给一个机会我们，
今天神再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他同样都是分给我们一个吩咐，
他同样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吩咐，
就是你怎么去顺服他，
就是你怎样去顺服他，
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
你遵从圣经的教导，
你遵从圣经的教导，
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行在神的旨意中，
你就可以从黑暗混乱的世代回到神再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的新天新地，
你就可以从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那里在里面是在那里是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
在那里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
也都不会再有失业，
也都不会再有失，
也都不会再 再有愁烦，
你也不会再有愁烦。
在那里的时候呢，是与神享受这个很辉煌的乐土，
你在这边就可以和神一起享受这个辉煌的乐土。
你选择哪样？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你跟哪一个？
你会跟从谁呢？
你的生活想怎么去过呢？
你生活上是怎么样来悔改呢？
让我们有一个结语，
让我们有一个结语。
神整个的创造的目的，
神整个创造的目的
是要与人同在，
是要与人同在，
他想和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他想和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他要赐福给凡信服信靠他的人，
他要赐福给凡是顺服和信靠他的人，
他甚至给人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他甚至给人有尊贵的身份，
安排有安息的生活，
安排有安息的生活，
有美好的一个的永恒的人生，
有美好的永恒的人生。
你愿意顺服顺服他？
你愿意顺服他吗？
当你明白到神这个创造人他的大能和他的美意的时候，
当你明白神的大能和创造的美意的时候，
你就应当去顺服这位创造主的主权，
你就应当顺服创造主的主权，
你不应该再去超越神那个主权和他的本位，
你不应该超越神的主权和本位。
我们在我们的神生活里面更要明白不顺服神那个后果，
我们在生活中更要明白不顺服神的后果，
慎防在生活上再被罪的引诱，
慎防我们生活中再被罪所引诱，
破坏我们同神这个这么美好的关系，
破坏跟神这样美好的关系。
我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